各位师长，各位同修大德，请翻开经本22页，从第二行开始。这还是讲这个舍利弗，释迦牟尼佛派他去问维摩居士的疾病。这个舍利弗讲啊，我不能够去问病的，因为过去啊，舍利弗说在打坐的时候，就是宴坐啊，那维摩居士曾经呵斥他坐得不如法。那么这个不如法的事情，哪些不如法，都是一条一条的讲过。那么后边呢，今天这个还有最后两条，继续啊，这个讲完了，印度就是舍利弗印度讲完了，接着下面就是目犍连，也是过去啊被维摩居士呵斥过的。今天我们看看经文，于诸见不动而修行37品，是为宴坐。那个宴坐啊，就是一般人把这个盘腿打坐，这个除了净土宗啊，这个能打坐也可以打坐，不能打坐也没有关系。所以修净土宗很方便，但是呢其他的各种修定功夫的时候都要打坐的。这个打坐有了定功啊，然后才有智慧。所以在前面维摩居士啊，过去对这个舍利弗啊那个打坐啊一条一条的指出来，你这个不如法。从维摩居士指出来哪些不如法的啊，也就是叫我们学的人呢要了解打坐啊，很要了解多方面的呀，这些这个方法。方法不了解，只是在那打坐啊，那个定功夫没有，不能真正有定功夫。没有定功夫，智慧就开发不出来。那么这是过去啊，过去舍利弗印度的时候啊，是有舍利有维摩居士这样呵斥啊。那么这就叫我们了解的时候啊，印度要从这些方面都了解了，那是真正的印度。经文讲，于诸见不动啊，而修37道品。 这是印度先讲这个铸剑，铸剑根据这个祖师注解有62种铸剑，这个62种剑都是妄剑的，这个虚妄的剑，这个剑是不正确的。怎么有62种呢？把这个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，五蕴，色蕴是物质的，受想行识是精神的，也就是心理的，这5种把5种啊，每一种啊都有四句话，四句话就代表4种这个妄念。这个五蕴呢各有4种，5、4、20啊，就20个妄念了。20再加这个过去现在未来就60个了，60个妄念再加一个断见一个长见，断长而见呢，这个在座的诸位都了解了，那么一共合起来62件。那么断长二见虽然不要讲的，但是要了解这2种邪见呢，都是违背因果。印度那些外道啊，有的是执着断见，有的是执着长见，无论是断见是长见呢，都是违背因果。学佛要把这个因果都违背了，这个没办法学的。那么与诸见不动这个对于这些邪见呢，就是都不要动，也就是说不要被那些邪见呢来这个影响了学佛。见到那些这个外道所那些这个邪见的话，都不要动心。那么下面讲37道品。37道品呢，在普通法门都要学的。无论学哪一种，37道品都要学。只有学净土法门，净土法门我们在娑婆世界要学，到了极乐世界呢还要学。不过到极乐世界呀，只讲无根无力七菩提分8圣道分。在极乐世界从无根无力从这开始讲，其余 这个四念处啦，那个观身不净、观受是苦那一类的，不必讲了。因为到极乐世界，一切无有众苦啊，但受诸乐，一切苦没有，那就不必讲。所以在极乐世界讲这个三十七道品呢，叫诸道品。诸道是什么呢？帮助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，它是帮助的功夫。我们在娑婆世界，无论学哪一种啊，这是正功夫啊，必须学的是正功夫的。三十七道品最重要的是刀啊，三十七道品这个讲的这个有三十种啊，每一种都要不能离开这个刀。这个刀，这个刀是怎么了解呢？这里讲有诸见不动啊，我们为了好明白，所以讲这个遇见那个诸见呢，不要动心。真正说起来，照祖师的注解啊，不动就是遇见那些个六十二件，不必呀、我要把这个那些不正确的见解，我把它去掉，不必有这种想法，你就按照这个道来修行就可以。所以祖师注解说，不动就是不去啊，不必把心思啊放在这个上面，我要把这个诸见呢把它去掉。为什么不要去掉呢？如果说心里放在去掉邪见那一个执着的一个去字啊，那就不是修道品了。修道品你就是把三十七道品，你就是直接的学着道品那些法就可以了。所以不必啊存着心要去，心里不要执着一个去字。这个诸见就是邪见，也就是说不要去邪见。你修三十七道品就是修道品，道品修就是在修道。你要心里要知道我一定要把这个各种六十二种邪见我都把它去掉，好了，那你就专门去邪见好了，执着这个曲子好了，那这个道品你没有修啊。所以祖师注解是这个意思啊，你就直接修道品就好。后边讲不断烦恼而入涅槃，是为厌作，这是最后这一条。这个不断烦恼啊，烦恼这个经典就说过，祖师注解也根据经典说过，烦恼即涅槃呢。我们普通讲烦恼是烦恼， 证了果才入涅槃。在这里讲呢，烦恼就是涅槃，这个道理是很深的。那么其实烦恼即涅槃呢，这是叫不断烦恼而入涅槃呢，那就是说不必把烦恼断了才入涅槃，这是一般人的见解。讲到这个真正的这个意思啊，用圆顿教的来说啊，圆教啊，顿教，那见到烦恼，这个就是见到涅槃。一般了解是，烦恼要把它用修行的功夫，把烦恼一层一层的把它断除，然后涅槃呢，再证到涅槃的果。这个不必，把这个开始修的时候，修到成功的时候啊，合在一起，这是用观的修这个观心法门，这个观的这个功夫啊，所以是这个烦恼就是涅槃。因此叫不必断烦恼就能入涅槃，这样呢就是叫做真正能够懂得这个道理啊，这叫做愿作。如果说是观烦恼就观到涅槃，这是要决定聪明的人他才有这个能力。普通人别说没有这个能力了，对于这个道理他都没办法了解。所以那个这个不容易的。这个我们老师啊，许老人，他用比喻来让我们了解。他老人家说，身为圆觉，在这个愿度修定功的时候啊，先要把这个烦恼一步一步的把它断除，然后这个证到涅槃。不过这个涅槃呢，小涅槃呢，不是大涅槃呢。大涅槃菩萨修大乘法门有定功开智慧，那是大涅槃。二圣是小涅槃。小涅槃呢，这个愿度修定功夫证到涅槃了，这个如同啊这个墙壁墙壁啊，那么在开始验租的时候啊，就要把这个墙壁啊把它开一个洞啊，用工具把它开一个洞，墙壁开了洞啊，然后就出去了。但是大乘菩萨他有智慧啊，他这个定功 大乘菩萨的愿作的这个定功夫有了，然后就有智慧啊，他不必把这个墙壁凿一个洞，他就有神通啊，这个戒定慧啊，因戒生定，因定来开智慧。那么菩萨愿度修定功夫，他有了智慧了，有智慧就有神通，他不必把这个墙壁开一个洞，就可以啊，出入，要出去就出去，要进来就进来，所以这个墙壁呀，没有能力障碍它，所以是菩萨，他有智慧有神通啊，墙壁是不能障碍他。这个比喻啊，我们一听就明白，所以这个舍利弗那愿作是原来是小乘法门的愿作，那么维摩居士啊，拿大乘法门的这个标准来合适舍利弗，这也叫我们明了，你要愿作，要有这个定功夫开智慧，必须学大乘法门。那么这是在真正的呀，无论到哪里，神通自在的呀，没有障碍。要求我们在这个三界之内没有障碍的话，就要学这个菩萨啊，这样的这个要从定功之中开智慧，有智慧就有神通。下面说，若能如是作者，佛所应可。这舍利弗说了啊，就拿这个维摩居士呵斥他的话啊，若是能够这样做的，如是就是从三十七道品啊，这个以及前面啊各种呵斥舍利弗的那些正确的，应该怎样正确的愿作，把那些一直到三十七道品啊，做一个总结的一句话，能够这样做的话，这是这些如法的这样做，佛所应果，这是佛啊，所以这个验证许可。后面总结的一段话，这个使我世尊闻说是语，默然而止，不能加报，故我不忍一笔问及。这个使指的就是 过去舍利弗印度的时候，维摩居士以上所合持的那些不如法的印度，就那个时候，我在那个时候啊，舍利弗说我，这个我就是一句话，世尊就称呼释迦牟尼佛，这个闻说是语，闻说是谁闻说呢？文言文呢，往往把这个主词省掉的。这里文说就是舍利弗称我，你说我那个时候文说是语，就是维摩居士合制他的那些语，然后再把这个应该怎么运作的那这个正确的意思告诉他，就是包含这个事语在内，把这个都包含，讲的就是那些言语，默然而止。默然呢，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啊，这个不能家暴啊，不能家暴，暴是回报啊，就回答的意思啊。我那时候这个维摩居士没喝止哪一条，我都答复不出来，我只有默然的，没办法动口啊，不能汇报，答复不出来啊，所以这是故，所以我不认一笔问机，我不能够担任到任一笔，就是到维摩居士那里，我不能够前往去问维摩居士的疾病。下面就是佛派目犍连去问病，经文就说了，佛告大目犍连，如行义为目疾问疾，目连白佛言，世尊，我不敢任逆彼问疾。那这是第二位，目犍连也报告佛，他也没办法去问疾的。这个佛是叫目犍连呢，因为目犍连这个祖师注解出来了，他是印度的那个婆罗门的这一族，那么他有这个生来就有大智慧呀，有大智慧，故所以加一个大字，大目犍连，因为这个既然是 有这个智慧啊，就有神通。神通祖师注解，他有神足通啊，所以这个是婆罗门的种姓的，有神足通。那么因此，在释迦牟尼佛，既然舍利弗不能去的话，他就叫目犍连去，叫目犍连去啊。目犍连后边也讲，啊，他为什么不能去，也是因为过去啊，被这个为母就是合持过的，借着这个因缘，也彰显为母居士的智慧神通啊，道德，就是借着这些弟子们的呀，被合持的那些事情啊，来就显示啊，这个为母居士那种道德能力。这也是叫我们学这部经的人，我们要跟为母居士学那些法门。那么佛派摩羯莲去问病，摩羯莲就说了，下面就说啊，那么摩羯白佛言，我世尊，我不敢任意比问及，所以这和意念我习入毗卢耶大乘于理相中为诸居士说法，使为母鸡来为我言，为大摩莲为白衣居士说法，不当如人者所说。这个摩羯莲呢，就白佛言呢，白就是禀告释迦牟尼佛，那么这个世尊称呼释迦牟尼佛，我不敢任意比问及，我不敢，就是我不能够到为母居士那里去问及，所以这和为什么原因呢？意念我习，意念呢？我想我想起来了，想起来我过去习的时候，他以从前呢，如毗卢耶大乘，在这个大乘里面呢，在理与理相中，这个乘的有理有相，在那个为诸居士说，我想起了过去啊，在那里呀，为诸居士替呀，诸居士来说法，诸居士不止一个人，很多的这个在家的居士，我替他们的，我给他们一起在说法。 时，那个时候，帷幕居士啊，帷幕来为我言，他来跟我说，告诉我，帷啊，帷就是在告诉他之前啊，加上这个字，这个是在这里是一个宇宙词啊啊，也就是确定啊，叫他的名字叫大目犍连，不是叫别人，而是叫大目犍连。那么目大目连呢，为白衣居士说法，不当如人者所说啊。这个跟这个白衣居士说法，在家居士啊，叫做白衣。出家人呢，不能称白衣，出家人是穿的那个紫衣，紫就是、啊、把衣服的那个染啊，染成紫，所以在家的叫白衣，一般人叫紫素，紫素啊，素就是白的，在家与出家合起来成叫做紫素，这里单独的称居士叫做白衣。那么帷幕居士告诉目犍连说，你这个跟白衣居士说法了，不当如人者所说，不应当人者就称呼目犍连，不当如你所说这样的说法。为什么呢？不说法者当如法说，说法你尤其是替这个居士们说法，应该如法来说。这里讲的白衣居士啊，在印度那个时候啊，成为居士，他家里财产很多，不是普通人。那么财产很多的这个居士啊，他不在家里享受那种财富，而要来学佛，可见这是不容易的。那么对于这样的居士说法的时候，那就要能够观察这样的居士啊，他的根气，要替他说大乘法门，不能以这个小乘法说给他，这是一个解释。另外呢，天台宗的那个湛然大师，他解释啊，他说这个目犍啊，目犍连跟那些居士说法了，说的是藏教的，藏教的法门，藏教的法门呢，显然不合乎这些居士的他的道德，他的志向。但是呢，根据湛然大师所解释的呀，目犍向那些居士 说这藏教法门所以被合持，那么用湛远大师的讲法了解释这里，这是维摩居士告诉目犍连说，这个你替居士说法了，不当如忍者所说，不当这两个字。怎么不当呢？那些居士们既然不愿意在家里享受那些财富，而来到来听你说法，你拿这个小乘的法门藏教的法来跟他说啊，这就是你没有啊看清楚他是什么根基，什么根基啊，你没有看明白。再呢，他这些居士啊是来要了解这个法的这个实相啊，要真正了解的这个真实的法，你那藏教的法来跟他说，显然是不契合他的根基。那么最重要的有一条，佛为什么到世间来呀？佛到世间来为的就是要提众生说了生死的这个法，最后要叫众生都能成佛，这是佛道世间来本意是这样的。所以经文里面就讲，佛以大事因缘出现于世，佛是为了一个大事因缘呢，他才出现到世间来呀。这个大事就是指的要叫众生了生死，要叫众生都能成佛，这是佛的啊到世间来这个本意啊。那么这个目犍连说那个藏教的小乘法门用分析的方法啊，一层一层分析，这是小乘法门呢、啊、不契合佛的心意啊。佛的心意你要了解的话，当下就是大法。你学佛啊，我们问你为什么学佛啊，一般人大概能够答的人不多，真能答出来那就很简单，我学佛就为了生死啊，就是要成佛，这才是佛了解佛的心。那么你说藏教法就不了解佛心。那么我们看这个经文说了，不当如忍者所说，不当就是啊，第一个你说的法不当法相，就是没有替他们说的那个法的实相， 没有说，这是不当的。再呢，这个对他们说啊，没有看清楚他的根基，这是不当。再就是最重要的时候，没有根据佛心啊，叫他们要了解了生死成佛，这个佛心没有说，这都是不当的。下面讲大如法说，应当如法的来说，应当如法，如什么法呢？如这个大乘法门。大乘法门呢，就是不要用分析法来解释，而用这个当体，当体什么呢？先讲分析法，比如说佛法教人家明心见性，明心见性呢，这个必须要破这个假象，假象啊，就一般众生都是执着的，比如《金刚经》里面所讲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我人众生寿者，这都是假象。但是众生呢，都把这假象当作真实的，抓在手里呀，不肯放弃。那么佛法就是说，用分析的方法，把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一条一条的分析出来。怎么分析呢？也就拿五蕴来讲，五蕴合合的才有我相啊。无缘合合的我现在是假象啊，你普通人讲假象人家不相信，你必须把这个无缘啊分开来，有色缘啊、受缘、想缘啊、行缘、识缘，这一分开来，我在哪里呀？这叫分析，但是这叫细空观。空是叫那个真空啊，真空这是本性的真空啊。你用那个分析法，让人明了真空，这个方法不是直接的。直接的讲就不用分析法，用体空观，体空当体，当体就把是我相，从这个无缘合合的我相呢，当体就体认是真空，也就是说，当这个假象的这个。各种这个假象啊，就认得出它有这个真空，有本心，就认得出来。所以用体空观，因此就这个大乘法门呢，讲的彻底呀、啊，就是修这个体空观，不必用息空观。下面接着就是维摩居士的 所讲的话，法无众生，离众生垢故，不过就是说，这个法所说的法，无众生啊，法有众生，这是众生迷惑的时候没有开悟，他才有众生啊。这个众生就是《金刚经》里面所讲的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那就是《金刚经》所讲的，讲的这个实相法，就是讲的本性，本性里面没有这几项啊。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本性里面没有的，所以有这个什么呢？迷惑的众生，不了解人人皆有这个本性，这样的迷惑的人呢，他才有这四种相。这四种相完全是误会的他完全是不了解才有这个思想的。这个思想是完全于跟那个本性的这个法性是相违背的。讲到这个本性的真实的法，也就是实相实相那个讲真实本性名词不同啊，实相是其中的一种啊。讲到实相这个真实本性本来是清净的，清净的你追究追究到底呀，还是清净的。既然清净了，哪有这些众生呢？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没有的了。本性上是就跟那个楞严经所讲的清净本然呢，就是清净。这个清净的本来就是如此，即使清净本然的话，哪里还有那个众生呢？所以这个这里讲法无众生啊，这个清净本然的法就是没有众生。没有众生呢，这个经文讲离众生垢故，垢是不清净的讲到外面的这个境界就是污秽的，心里就是不清净，这叫垢啊。离开了这个众生这个垢，离开这个垢啊，就是看看众生就没有众生了。所以这个这里讲法无众生呢，讲这个实相法，也叫法性，讲到法性呢没有众生。为什么没有众生呢？离众生垢啊，有众生就有垢，离开了这个垢啊就没有众生，原理就是这样。 那个离众生垢啊，众生垢按照祖师注解那个详细的讲没办法讲，时间不够用。祖师注解众生垢有20种身见，20种身见呢，就是从五蕴里边把它详细的解释出来，由20种见到62种邪见，都是众生垢，那就不必详细说了。阿无有我，离我垢故。这个维摩居士啊，过去有告诉我，目前念说，法无有我啊。讲到的真实法，也叫做法性呐、无有我。这个众生本性有我，有没有呢？没有我，我就是那种假象。为什么我是假象呢？这个我是一种，有无怨和合，一般人误解了，把它当作我。所以在这里讲，讲真实的法，就是无有我，没有我。即使没有我，离我垢故，怎么看出来无有我呢？这个我是任何一个众生都认为有我。如果把这个我垢，我垢离开了，那个我在哪里啊？我已经没有了，那就离我垢。就讲这个法是无有我，这是对凡夫众生来讲的。凡夫众生都有我垢，所以才有我。那个我是假我，但是这里讲要认识有真我。真我是什么呢？真我就是，能够自己做主，能够这个自己做主啊，不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，那么佛到世间来，看起来，有到人家也出生也生出来嘛，佛也有母亲嘛，这是有生啊，佛的身体也有这个原籍，也有灭的时候嘛，但是啊，佛有真我，真我就是啊，到人家来，离开人家，我们凡夫的眼只看到佛出生了，到人家里游生，佛入灭的时候啊，佛就死了，游生游死啊，这是 凡夫的眼啊，只能看到佛的胜利啊，而没有看到佛有真我，真我就是主啊，这个真我啊，到人家来，来去自由自在，要来就来，要去就去。我们一个凡夫众生哪里办得到啊？就是修小乘法门，证了果了，他还不能这么做啊？那么就是小乘法门出了六道了啊，把分段生死了了，还有变异生死啊，六道以外，也就是三界以外的，还有变异生死啊。必须得把这个分段生死、三界以外的变异生死都能了了，那就成佛了。成了佛以后，他才是自由自在的能够做主啊，入三界出三界都是自主的。所以这个我啊，人无我是的凡夫啊，那个假我讲的，逼得要认识佛有真我，这才不会起误会呀、啊。哎呦，对不起啊，今天说到这里啊，就时间刚忘记了啊，下次再继续。